A few weeks ago, we studied Matthew chapter 24, verses 1 to 14. 几个星期前，
我们学习马太福音24章1到14节。马太福音24章是很争议很多、很难理解的一个章节。从上一次 的讲道，我们看到对这段经节的三种观点：未来论、实现论。和第三种观点混合了未来和实现论。未来论认为这整章经文预言将来末世要发生的，是要发生在末世的。实现论则认为这一章所说的都已经发生了，都成了历史了。他们主要指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罗马军队摧毁的事件。第三种看法相信这一章所预言的一部分已经发生了，还有一部分将要在未来发生。我支持着第三种看法，主要原因是门徒问主的是三个不同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有这些事，第二个问题是你降临有什么预兆，第三个问题是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这些问题都是与主之前预言耶路撒冷圣殿毁灭而带出来的。在马太福音24章2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和门徒看到圣殿的时候，耶稣说了这一句预言，圣殿在主后70年被罗马士兵摧毁。第一个问题得到回答了。马太福音24章其他部分，其他部分是关于未来的预言，因为耶稣在回答门徒的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今天我们就是要学习这一部分，从上一个信息开始就不断的提醒大家要预备自己，不要去猜测世界的末了什么到底什么时候到，而是要警醒并要传福音。现在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信息。今天的第一大点是理解的关键。为要明白和理解这段经文，我们必须理解马太福音2章15节所说的。 今天信息的第一点，第一点是非常非常沉重的一点。马太福音24:15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这句话是主说的，他是在回答门徒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基督再来有什么预兆。从马太福音24:15，这里说行毁坏可证的是谁呢？但以理书三处经文都提到行毁坏可证的。但以理书9:27、11:31和12:11。但以理书9:27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你们也可以将圣经翻到这些经节，但以理书11:31，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残陷的方剂，设立那行毁坏可证的。但以理书12:11，从除掉残陷的方剂并设立那行毁坏可证之物的时候，必有1292日。对不起，必有1290日。这些经节都提到行毁坏可证的，都可以联系到马太福音24:15所说的。但以理书这三处经节都是有关圣殿和圣殿里的献祭，都是说到有敌基督的要来亵渎圣地，除掉残陷的方剂。这些经节都是有关圣殿和圣殿里的献祭，圣地要遭到亵渎，方剂要被除去。我们要听听安提亚哥的故事，他的所作所为真可谓是亵渎圣地，除掉方剂。所以有些人认为安提阿哥已经应验了但以理书上的预言，但从我们的看法，他是将要发生的缩影。安提阿哥是希腊塞琉古帝国的国王，在位时间是公元前175 年到公元前164年，这正是新旧约中间的时期。这个希腊塞琉古帝国的国王安提阿哥，他很聪明，欺骗了犹太人，并渐渐统治了以色列地。他在犹太人面前伪装成和平之子。他在犹太人面前伪装成和平之子，他把圣殿改成希腊宙斯的神殿，他也除去了燔祭，他也除去了燔祭，以邪教的献祭来代替，包括用猪献祭。对以色列人，对犹太人来说，猪是不洁净的，但他却用猪在圣殿里献祭。他将邪教的祭坛放在献燔祭的祭坛上。我在今天的周刊里加了一页马加比书的一部分内容，希望大家能读一读，理解一下背景。马加比书不被包括在圣经里面，但却是一本正确的历史记载。马加比书上的作者是一个犹太人，原文以希伯来文写的。希伯来原文的马加比书上遗失了，存留下来的是希腊文的翻译版。马加比书上一章20-64节，在143年，就是在公元前169年，安提阿哥征服埃及以后，举重兵大举进犯以色列地区和耶路撒冷，他不可一世的进了圣殿，掠走了金圣堂、灯台及其全道附件、圣餐桌、杯碗、金火盆、帐幕和王冠，他还将圣殿前面的金子全部刮走，将贮存在那里的一切金银财宝洗劫一空。 随后他将所有这一切全都运回他自己的国家，他还屠杀了许多老百姓，并且以此大肆吹嘘。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到处都出现了动地的哀声，官吏和首领们在城洞中呻吟，青年男女们越来越衰落。我们的女子啊，枯萎了，凋谢了。我们的全民啊，披上了耻辱的衣衫。我们的土地啊，为此战所不止。两年以后，安提阿哥从美西亚派大军进犯犹太诸城，濒临耶路撒冷城下的时候，他们的总司令对人民讲话，说出一些和平的言辞，使大家全然上当受骗。然后他突然猛扑过来，重创该城，大肆杀人。他掳掠了全城，到处放火，拆毁了房屋和城墙。他和他的军队把妇人和儿童当作囚犯押走，还抢走了家畜。然后安提阿哥及其军队在圣殿北面即筑起了高墙和坚固的塔楼，将它建成一座城堡。他们带进一伙犹太叛徒，将其安插在那里。他们还运来了武器和供给，并且把从耶路撒冷掠夺来的全部战利品囤积在这城堡里。这座城堡构成了对耶路撒冷严重威胁，城堡威胁着圣殿，恐吓着以色列人，无辜的百姓惨死在圣堂旁，至圣所已经被凶手玷污，耶路撒冷之民仓皇远遁，此城已沦为外国的殖民地，耶路撒冷成了自己人的他乡，他们被逼无奈弃城逃走，他的圣殿空虚如同荒郊野外的节日，变成丧期，那安息日的欢乐化成耻辱，他的荣耀成为嘲笑的权柄。当时安提阿哥发布一道赦令，规定在其帝国之内的各个民族要弃绝原来的风俗习惯，成为一体的人民。所有非犹太人，甚至还有许多以色列人都服从了这一赦令。他们接受了官方的邪教，向偶像献祭，不再守安息日。国王还派信使带着赦令来到耶路撒冷以及犹太所有城镇，命令当地人民追随外国的风俗习惯。他命令他们不许在圣殿里献燔祭、谷物祭和葡萄酒祭，强迫他们要对待一般工作日那样对待安息日和节日。国王不仅在全帝国普遍发布了上述赦令，而且还指派官吏监督人民，强迫犹太各城献邪教祭品。许多犹太人准备放弃律法，顺从这些官吏，他们以自己的邪恶亵渎了这块土地。他们行动迫使所有真正的犹太人不遗余力地到处躲藏。在公元前167年，安提阿哥王在圣殿祭坛上立起邪物，并在犹太各城普遍建立邪教堂，邪教祭品摆到了房子前面和街道上。依照国王的命令，任何有关律法的书籍一经发现便立刻撕碎烧毁，任何保存圣书抄本或遵行律法的人一经逮捕便立刻处死。月复一月，这些歹徒利用手中的强权对付着各城里抓到的以色列人。在这个月的25日，这些歹徒向立在圣殿祭坛顶上的邪教祭坛献了祭品。依照国王的赦令，凡是允许婴儿受割礼的母亲都要处死。婴儿被吊在母亲的脖子上，他们全家连同为其受割礼的一起被处死。然而许多以色列人坚决反对国王的赦令， 拒绝吃那些仪式不洁的食物，他们宁可死也不违背圣约吃不洁之物。许多人确实死了。上帝在震怒中使以色列人遭受可怕的苦害，这就是在旧约和新约之间那段时期发生的事情。马加比书下六章一到六节，不久以后，国王派一个雅典老人来督促犹太人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祖先的生活习惯。他还亵渎圣殿，把它奉献给奥林巴斯的宙斯神。基列新山礼拜堂被官方命名为款待宙斯神的庙宇，这也是当地人的要求。这种压迫是相当粗暴的，几乎难以忍受。异教徒在圣殿里举行酒会，干着各种乌七八糟的勾当。他们将禁忌物带进圣坛，祭坛上盖满我们律法所禁止极其污秽的祭物，不准守安息日，不准庆祝任何传统的节日，甚至都不准承认自己是犹太人。在那个时期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安提阿各作为似乎是应验了但以理书的预言，行毁坏可证指的是他在圣殿里立偶像，他将邪教的祭坛放在献燔祭的祭坛上。如果我们根据这个思路，那实现论的看法是正确的。他们将马太福音24章看成一段历史记载，是一段记载安提阿哥统治时期的历史事件。但是真的是这样吗？马太福音24章里有未来论的迹象，但以理书指出这些事是发生在世界的末了。至少但以理书9章27节和12章11节指的是世界末期的大灾难。大灾难将要发生在世界的末了。因此若马太福音24章我们以实现论的看法认为它已经发生了，那在这里跟但以理书无法联系起来。而且马太福音24章14节显示这些应该是发生在未来的。马太福音24章14节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第15节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这两节经文的连接是末期来到。主在这里不是提醒门徒之前发生在安提阿哥时期的事，而是在预言未来。主是在预言末世要发生的一切。 我们看到安提阿哥时期是末期所要发生事情的缩影，门徒借此能明白末期是什么样的光景。因此对基督徒而言，未来会越来越糟，越来越多的敌基督和迫害，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时期。若传道者只一味地说，只一味地传成功神学，那是不值得相信的。因为随着世界末期的到来，这世界的光景将会越来越糟。再一次提醒大家，门徒问的另外两个问题是关于主再来和世界末了的预兆，因此将安提阿哥时期看作末期会出现敌基督的情况的一个预表比较合理一些。从那段时期我们可以预见未来可能发生的。马太福音24章21到22节与但以理书12章1到2节是一个很好的对应。马太福音24章21到22节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这里提到大灾难是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22节说，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就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但以理书12章1到2节说，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民露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我看这两处经文，特别是但以理书12章，这经文暗示了大灾难和睡着的人复醒是发生在末期。因此这些是对未来对末期的预言。实现论者不同意未来论者的解释，其中一个原因是这里主的预言似乎是指特定的一个地方，比如马太福音24章16节说，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所以实现论者认为耶稣是指那些事情只发生在犹太。但我们可以根据耶稣和门徒当时的地理位置来理解，他们当时在犹太地，指着那地说并不奇怪。 耶稣和门徒当时在以色列地。另一个原因是在二十四章十五节的末后说，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耶稣在回答门徒的同时，预料到这些话会流传出去，在未来凭信心跟随他的人也会读到，因此他教导的范围远远超越门徒的时期。那么未来行毁坏可证的是什么样子呢？是到底什么样？是像安提阿哥那样，还是其他的样子呢？我们无法断言。但有两件事情值得我们思考。第一件，敌基督的要来，重创这个世界。敌基督的要来，来到这个世界，尽其所能的伤害神的子民。这些敌基督有强权，他尽其所能使用他的强权伤害神的子民。敌基督，这是其中的一个预兆。第二件事，行毁坏可证的是要发生在主的圣殿，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但现在没有圣殿，圣殿已经在主后七十年被毁。所以许多人预言最后的圣殿要建立起来。我们相信在主来之前最后的圣殿，要建立起来。我们对末世的看法和犹太教对末世的看法一样，他们也正准备建这最后的圣殿。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参观过一些地方， 特别是一个关于最后的圣殿的一个设计的地，设计最后圣殿的地方，既有形毁坏可证的在末期，这毁坏可证是要发生在圣殿里，所以最后的圣殿要建立起来。今天的第二大点是将会发生什么，这是重要的一点，因为耶稣的教导不是关于发生在什么时候，他不是给我们一个年度计时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他教导我们他的再来前后将会发生什么。在学习这些之前，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思路。我讲这些希望给你们一些警示。有些人认为自己的末世学非常正确，常常与人争论，与不同意见的人争论。但我们在学这些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思路。彼得前书一章10-12节说，论到这旧闻，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旧约时代的先知被神的灵感动，他们说预言，但他们不能完全明白基督的受难和得荣耀之间有什么关系。他们被神的灵感动，他们说预言，将预言说给以色列人听，但他们不能完全明白，所以他们努力地寻求考察。我们作为新约时代的信徒，我们在看回旧约，我们对旧约时的预言知道的更明白，更清楚一些，因为主第一次来了，应验了许多旧约的预言。同样的，今日今天我们要试图明白关于未来，关于末期主第二次再来的预言，我们也不能完全的明白。我们要努力的寻求考察，但只有耶稣再来了，这一切的谜底才能揭晓。今天的解经家对预言的整个时间顺序比旧约时代的先知们知道的更全面。 但我们要存心谦卑，耐心等候最终的揭晓。与此同时，要努力地学习圣经，寻求考察。那么现在让我们想一想，基督再来时会发生些什么呢？马太福音24章24节，让我们一起读。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假基督假先知他们有能力显神迹跟奇事，我们也没有常常认为显神迹歧视的人我们并不是说所有显神迹歧视的都是假先知假基督，但我们有没有只一味的寻求显神迹奇事的人？彼得后书2章1节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彼得在第一世纪就说到假师父，他说有假先知起来在你们中间，在教会里，假师父假先知是在教会里，出现在教会里，他们寻求主的名，他们使用圣经，因此我们要明白圣经的教导，要懂得分辨，没有一个时代没有出现假先知，但是随着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情况将越发的严重。约翰一书2章18节说，我的小子们啊，如今是末世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了。在使徒约翰的时期就已经有敌基督的出来了。彼得，对不起，约翰一书4章1到3节。 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是不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敌基督的在教会的初期就出现了，经历了2000多年，所以可以想象有多少敌基督的已经出现在教会里了。约翰二书1章7节说，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启示录2章20节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纳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
We know that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 this case, of women false teachers is that、she is daring to claim that she is a prophetess. So if someone says that she is a prophetess, that she is able to give you prophetic utterances in the name of Christ Jesus, maybe your warning、sign should be found. Revelation 19 verse 20.
启示录19章20节，那兽被其拿，那在兽面前成形骑士，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其拿。那些行骑士的是在兽面前行的，假先知会带来错误的教导，一个明显的错误教导就是有关基督的教义。有许多的信徒，他们心中热忱，愿意为主献身，但他们却不知道真理，不明白圣经。圣经教导我们要分辨神的灵和邪灵，我们如何分辨呢？我们根据什么分辨呢？根据自己的想法，根据别人的说法，或者根据世界的潮流。所以做一个真的信徒的同时，也要学习分辨无知的信徒是最危险的。
So, however, we ought to pay attention to a few noticeable aspects of these false teachers, false teachings.
我们要注意一些错误的教导。一个是关于行奇事。
The precise expression from the verse is that they shall show great signs and wonders. They will be able to show. They produce.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节说他们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
It means that they will show falsified doctrines of the Holy Spirit because all the signs and wonders movement today are being happening.
这说明他们在圣灵的教义上行错误的教导。因为现今的神在教会的神迹奇事总是联系到圣灵。所以几乎所有能行神迹、能行奇事的人都声称是与圣灵有关，这说明他们在圣灵的教义上有错误。因此我们要仔细查考并明白关于圣灵的教导。我们还可以看到假先知、假基督欺骗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行神迹奇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节后半段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这里说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将来还会有灾难。耶稣将一部分关于未来的预言留给未来去应验。路加福音四章十六到二十一节引用了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二节，我要在这里读一下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二节。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二节说，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在路加福音里记载，那时耶稣在圣殿里行教导的时候，只说了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却没有说到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来的目的，而是与他再来有关。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这句话的范围很广，因为主说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他不只说从以色列的起头。主在说这个大灾难的时候，不是只是指以色列人。而是全球性的。 是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大灾难。但犹太人可能是这场灾难的中心，因为在之前第十六节说，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我们要为以色列祷告，因为他们将会是大灾难的中心。在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将这联系到犹太人将来的洁净过程，使他们得以进入永远的国度。大灾难被称为大灾难，是因为它的严重程度无法比拟的，超越古往今来所有的灾难。如果神不开恩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得救的，没有人能幸免于那。我们理解马太福音24章15到28节是主在回答门徒的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关于基督再来的预兆，将来会有假先知、假基督，有全球性的大灾难。唯有神开恩减少那日子，人才得幸免。若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在这里奉劝你，若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你无法逃避神的震怒。那些已经相信的信徒们，你需要学习圣经，明白真理，要学会分辨。我们要学习真理，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感觉上，而是建立在神的真理和圣言上。真理使你得自由。什么是真理呢？就是神的话语。让我们祷告。
O Lord, help us to know what we ought to believe, and help us to understand your divine truth. Help us to be able to test the spirits in these last days, Lord. Father, we do thank you for the warning we have received, and help us to be cautious of all these dangers Jesus is talking about. Dear Lord, bless us and make our hearts thirst and hunger so that we will desire to quench the spiritual thirst by knowing the scriptures. We pray in Jesus' name.